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那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丈夫你有爱妻子吗？丈夫你有爱妻子吗？我会从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特别是针对丈夫的。但是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这样子的一个讲题呢，也可以针对众弟兄姐妹，所以大家都在这方面呢都有份的，都有关系的。好，当我们从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圣经呢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当丈夫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就说：哇，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作为妻子的都能够很好的顺服他们的丈夫。那这是丈夫对这个妻子的一种要求，但是也不要忘记，同时间圣经也教导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那这当圣经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这夫妻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模式的时候，是一种很融洽的一种关系啊。啊，你这种这样子的一种顺服跟这个彼此相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不是在圣经以外可以找到的。通常我们只觉得被教导在外面，而女的如果你比较强的话，你为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你为什么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可以做女强人啊。那丈夫也觉得说，你这个妻子，你老了，你不可爱，为什么还要爱你呢？啊，或者有时候妻子呢，做错了一些东西，他们就所谓的挑，所谓的就是说找一些毛病，找一些问题，所以呢就不爱这个他们的妻子。但是圣经明明的教导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同时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你看这个呢，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在这里呢，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边是讲的说，基督很爱自己的教会。基督呢，就好像这个新郎，教会呢是一个新妇，好像一个妻子。基督呢爱教会呢，肯为教会舍己。照样作为丈夫的，当讲到爱的时候呢，丈夫必须肯有这个牺牲的爱，舍己的爱。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这是圣经里面教导，从这个主耶稣的对待这个教会的这个态度，这个方式呢，我们就知道要一个舍己的爱啊。好，丈夫的爱是个舍己的爱，同时间这个爱呢也是一个无条件的爱。那基督他是无条件的爱这个教他自己的教会。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要拯救这些罪人的时候，他们本来是罪人，每一个都不可爱的，每一个都满身沾有许许多的罪恶，但是主耶稣因着他的爱，他就这样子的毫无条件的接纳他们，然后呢靠着他的宝血，靠着真道把他们洗干净，然后归自己作为心腹。那照样作为丈夫的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说必须要以无条件的爱来爱对方。当你说你要接受他做你的妻子的时候，就是说有一天即使妻子犯错了，有些地方你看不顺的，你还是要无条件的爱他，也要肯为他舍己。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不容易做，作为丈夫的要舍己 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反而是妻子很乐意的牺牲，但是作为丈夫的呢，却在这方面呢比较缺乏或者比较自私。求神赦免我们。所以呢，为什么圣经就教导丈夫要爱？因为知道丈夫在这方面有这个软弱，不肯牺牲，不肯舍己，所以神说你作为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大前提之下，我们才可以讨论到怎么样在各方面来表露这个爱，表露这个舍己的爱，表露这个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就从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来看。第一点呢，这个你要爱你的妻子怎么表现呢？第一点，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妻子。如果你看那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那个按情理啊，如果你看这个原文是做知识啊，是要按着知识来跟你的妻子同住啊，啊，按情理就是按这个知识。所以这个教导我们呢，当你讲说你爱你的妻子吗，你第一点你要做到的，你必须要认识你的妻子，不单单认识她，而且你要了解她。那通常在一起的所谓的在这个恋爱中的这个情侣啊，他们以为他们常常在一起，我很亲密，以为对对方很了解了，那么他们就在一起，他们结婚。那当他们一结婚之后，他发现到他对另一方呢，有很多地方呢，他们是不了解，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到底这个对方是怎么样的，他起床之后是怎么样的样子，他从来不知道啊，要做一些东西，他怎么帅呀，你都不知道他的这个表情怎么样子，对不对？啊，他到底是有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有一些特别的表现，你也不知道的。就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慢慢的了解。所以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特别是作为丈夫的。你要按着你对妻子的这个了解来跟他一起的住在一起。这个了解呢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当我们买手机啊，我们买手机，我们如果要真正知道它里头的这些功能，要很好的使用这个手机，我们事先呢我们必须要看那个说明书啊，或者一些解释，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手机的这个功能，然后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使用，发挥它一切的这些潜能。那这样你要跟你的另一半在一起，你要很好的跟他生活，你一定要先了解他，了解他的需要。他的需要是什么呢？女人妻子需要陪伴多过于你花钱在他身上，他需要你的鼓励，他需要你温柔的对待，超过你带他去走一走，对不对？他需要你给他的这个安全感啊，你必须要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你就知道怎么样的跟他一起相处。你也必须要知道他的恐惧啊，有时候我们男人不知道女人是多么怕一些东西的啊，有些女人呢看到个蟑螂啊就整个人跳起来，我们男人对男人呢说的什么，这么小的东西你为什么怕它呢？啊，看到一只蚂蚁就整个人喊的好像遇到是一个什么大的一个怪物那样，那我们觉得很奇怪，但去看一看原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昆虫罢了。但是呢，这对于女人啊，妻子呢，她就是有这样的 天生的这种恐惧感，那我作为丈夫的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的去保护，怎么样去帮助他解决除去这一些所谓的这些可怕的东西。那我们知道他们也怕什么？怕失去丈夫的爱。那作为妻子，妻子呢，刚我是说她要的是安全的这个安全感，她要跟丈夫在一起，她就是把整个心呢放在里面，她要能够长长久久的跟他一起生活。所以呢，作为丈夫呢，有时在讲话方面必须要给她一些肯定，说我会爱你，我是永远的爱你，即使外面有更加适合的更加漂亮的，你都不在意，因为你的心已经归给对方了。这样呢，对方呢就会有那种安全感。那同时间我们也必须要对你的另一半知道两性之间的这个差异啊。啊，有时候我们男孩子我们就以为我是怎么样的，那女的那个妻子呢也是怎么样的，其实不然的。哦，男孩子或者丈夫的可以拿很重的东西，妻子呢不一定。那妻子呢，当他们拿了稍微重的一些东西呢，他们觉得这个骨头会酸痛啊，隔天呢他的肌肉也会酸痛，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器皿啊，一个软弱的器皿。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女人她生理上有很多的变化，很常常会影响到她的情绪，而且也比较劳累。那男孩子不同，男孩子呢可以通常的这个不会有这么多的变化，所以呢能够很正常的这个操作运作。但是呢女人呢有时候忽然之间就感到很情绪化，那男人呢就需要了解说为什么他忽然之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而不是就这样子的指责对方啊，这就是了解。当你了解的时候，你就能够跟他一起的配搭，那么当他累的时候让他休息，然后你就从旁协助。那么你也知道女人很需要沟通的，不像我们男人，男人呢可以整天不讲话，或者你不跟他交沟通他也不在意的，但是女人却不然了，女人要常常的跟他有时间交谈。我相信这个是班上女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她要人家听她，了解她里面内心的这个感受。那么作为男的，有时候你没有这个需要，你有时觉得烦闷，为什么整天在我旁边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如果你有了解了，你就有一个比较怜悯，你愿意倾听，愿意洗耳恭听的心，那么呢，两者的这关系呢就更加好，那就活出这个夫妻这和谐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所以呢，作为丈夫呢，必须要花时间呢去交通，去感受，而且去观察对方。不要因为你跟他住上了5年10年，你以为你对他很了解的，其实不然的。那当一个人的年龄有所增长的时候呢，他的需要啊就不同了。啊，当刚刚结婚，他的需要是这样；但他结了婚，过了一段时候，他的需要又可能稍微改变了。那作为丈夫的，就必须要了解。然后从中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他了解教会，他了解众弟兄姐妹的需要，他怎么样的细心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作为丈夫的，虽然我们不是神，不是像基督那样无所不知，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尽量的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种的能力， 那一种的敏感度去了解这个妻子的需要。当你能够了解，你就知道怎么样的跟他相处，能够也能够供给他所需要的，那么这样呢，两者就能够很好的生活，能够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来很好的很有平喜乐的来过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第一点，你要爱妻子吗？你要对妻子有所了解。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点，是这边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亲理和妻子同住啊，要与妻子同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同甘共苦啊。那你知道，当两者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当两者还在拍拖的时候，你发现到这一对情侣啊，他们黏在一起，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他们形影不离啊。他们说，无论是痛苦，无论是快乐，我们都要在一起。他们甚至立了这个海誓山盟啊，说永不分开，对不对？那我真的热恋的那些情侣，这是他们的心态。他们亲密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好啊，现在要永远在一起，那就结婚了。但是结了婚呢，他们不再形影不离了，很多时候呢一前一后，很多时候呢是同床异梦，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我不是讲所有的，那这是没有这个爱妻子的这个表现。那当我们讲说要与妻子同住啊，就是说两者呢是朝夕相处的，生活在一起的，是每一天都生活在一起的，不是说偶尔啊。我们在这个夫妻的生活尽量的能够常常的在一起啊，如果因着这事业或者因着工作，他们得分离一段日子啊，没办法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的跟妻子同住，同在一起啊，不然的话，这个婚姻的关系呢会受到影响。当同住在一起的时候，就要同甘共苦啊。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忽然之间得到特别的这个花红的话，你也会回来跟你的妻子分享这个意外的这个收获呢？那如果你作为一个了解自己妻子，一个爱自己妻子的一个丈夫，我相信你会的。你可能你买一顿特别的这个丰富的晚餐，或者带他出去一起的享用这个晚餐啊，你要跟他享受你所得到的这些好处，不要自己收起来啊。这个是作为一个爱妻子的丈夫所应有的这个表现。当然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那又怎么样相处呢？如果遇到这个经济的困难，你会不会把这个问题呢推到给对方，把它推卸到对方的身上，还是两者一起肩负着这一个问题的这个担子？那当孩子教养孩子出了问题，你会怎么讲呢？你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对方呢，还是你说我们两者都有这个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是同甘共苦的这个表现。当对方在健康出了毛病，你会怎么样？你会说出了毛病了，你自己照顾吧啊。很多时候呢，有些那些做丈夫的就是这么自私，当他妻子还年幼，当他妻子还健康，当他妻子还很漂亮的时候，他就一直陪伴着他们。但是当妻子出了问题，当妻子在身体在健康上 亮红灯的时候，他们就慢慢慢慢把妻子呢撇在一边，自己呢出去外面，可能就找了另一位。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也读到的，但是作为丈夫的，在圣经里面说，你一定要与你的妻子同住，要与她同甘共苦啊，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肯这样的表现的话，这就是表示你爱你的妻子。基督也是这样，基督也是与教会一同度过生命崎岖不平的道路。你的生命出现了什么问题，主有没有撇开你啊？主耶稣不会离开。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我永不撇弃你，是不是？他不会撇弃我们的。当我们遇到问题，我们是他的心，我们是他的这个心腹啊，他是新郎啊，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教会是妻子。妻子有问题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不会离开我们的。主耶稣不是那个没有良心的啊，这个狼心狗肺的一个人，他就把妻子这样的丢弃啊！你想，在过去，这妻子为对方牺牲了多么多，生孩子、照顾家，啊，为他担心，煮，啊，又洗各样的东西。啊，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子的恒心把他撇在一边。啊，有些人这样的只是这个丈夫啊，比禽兽更不如啊！为什么呢？因为禽兽呢，还会知道谁是他的这个另一半，还会去照顾。但是人呢，有时候到一个地步，真的是禽兽不如，求神施恩。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不然，他爱我们，他照顾我们，他没有把我们撇弃。你即使在怎么样艰难的情况，你的身体怎么样的败坏，你的身体怎么样的虚弱，他也照顾了，他看过你。即使你遇到一些经济的问题，即使你遇到一些感情上的问题，他也依然的细心的照顾。只要你肯把你的问题带到他面前，他就肯为你解决了。这是第二点，如果爱妻子，必须要肯与他同甘共苦。第三点呢，我们来看一看，这边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就是按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啊，比你软弱，原文是说软弱的器皿啊，软弱的器皿。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我们要体恤妻子，因为圣经说妻子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啊，圣经把妻子跟丈夫呢都看作一个器皿啊。啊，这个是一个器皿来的，是盛水的这个罐子器皿。丈夫是比妻子来的刚强，这是讲到体力方面。一般上了啊，我也不否认有时候女人的体力比另一半更加强壮，但是一般上总的来说，做丈夫的他的体格呢，总比妻子的强壮。但是这不表示说女人在其他方面呢比男人弱啊，女人可能在她的这个智商，可能在她的忍耐力，可能她在她的自律方面，她的品格方面比男人强得多。有些男人好吃懒做，妻子呢就整天忙碌，整天在外面打工，对不对？我们也听过这样子的。那所以呢，这边所说的这个软弱的器皿，是讲到说女人的这个身体啊，体质方面呢比男人弱一点。那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丈夫的必须要体恤他们，知道他们在这方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软弱， 还要多加以体恤，那么需要多帮助他们啊，需要多帮助。那么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录像，这个录像呢是讲到说有一个人啊，他在这个报纸，在这个网络上，他打广告，他说他要招聘一个人做这个营运的总监啊，营运的总监 ，Director of Operations， 营运总监啊，就说你要一个公司里面啊，你要确定这个公司呢知道怎么样的运作啊，怎么样的运作啊，怎么进货，怎么样出货等等，他就所谓的有这个面试啊，他就跟他们讲说这份工作呢，他的工作范围是什么。他说这个人第一点，他必须要不断的站着，而且有时候常常的需要弯着，而且运用自己的体力，一个星期里面呢、至少做135个小时。通常我们讲一般上的公司 OK 每一天是八个小时，如果加星期六是半天了，八个小时呢，八五四十，再加多四个小时，44个小时，对，这个是135个小时，一周里至少做135个小时，甚至更多。而且有时候你是要做一天，每一天都24个小时，每一个星期7天，一年365天，没有休息的时间。然后那有些人说怎么办？这样子的话，他不用吃午餐了。他说你可以吃，就当你的同伴呢。你的伙伴呢、吃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吃。那么他又必须要拥有这个出色的这个谈判还有这个人际交往的这个技巧，同时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不单单说收钱罢了啊，不单单是看这个机器罢了，要做各样各样的这个角色，而且有时要熬夜了。哇，他们听到熬夜啊，他们那些被所谓的在那个。在这个所谓的他们受这个面试的时候，那些人眼睛睁得大大啊，要熬夜啊。那么他们说，那个人就说，在混乱的环境中呢，还要工作啊，你工作的环境很混乱的，而且没有假期啊，没有假期，我不要做了。那接着下来，那工作的要求呢，与日俱增啊，到最后呢，他讲你没有薪水了，哼。哪里有人做这样的工作，没有这么辛苦，又需要熬夜，又长年累月，谁要做？这个人跟他们讲，在这世界上呢，有千千万万的人挣这之分，没有薪金，要熬夜，要付上这么多薪金的啊，这么多精神的。他跟讲说，这就是你的母亲，也是这个丈夫的太太，他们所做的。所以我坦白说，作为妻子的，作为母亲的，他们的牺牲实在是太多了，他们要做的东西实在是多了。有现在在这个时代，有些甚至要出去做工，回来还需要做家务、煮饭、洗衣啊，折衣服、扫地、看顾孩子，各种各样的东西，是超乎一般上人所能够承担的，但是他们却能够这样子的付出。那所以作为丈夫的，你看到这个软弱的器皿好像很软弱，但是所做出来的东西却远远超过丈夫所能够做的。那么就告诉我们，丈夫既然你有这么好的这个体能啊，那你怎么能不帮助呢？所以作为丈夫的一定要帮助，特别是当妻子她累的时候，一个生理的这个变化，或者特别也是生病的时候，更加要帮助，常常的如果有能力要从中协助，大家一起分工合作，这才是体恤自己的妻子。当然体恤自己妻子呢，在圣经里面也特别说，在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哦，这边教导我们了，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的什么身子啊。当你的妻子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本身也是很生病？当他软弱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你也一样的跟他软弱？这是圣经里面教导的。那如果丈夫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跟妻子过活的话，我告诉你，妻子呢会更愿意付出啊。他做了，虽然他做得很辛苦，他常常熬夜，他做超过一般上男人说丈夫所做的，但是他不会埋怨，他觉得说丈夫竟然爱我，我更加愿意什么付出。那这就是丈啊，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夫妻的这个模式啊，这大家彼此交往的这个互动的这个关系，你越爱他，他就越付出。这很奇怪的，哦，你越不爱他，那妻子就越不付出了，就是这样的。好，但愿作为丈夫的我们实在是愿意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妻子，然后妻子呢一定会更加的爱你，更加愿意的付出。那么记得耶稣基督呢也体恤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记得他为我们祷告。你知道主耶稣他为我们祷告吗？以前我们不晓得，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说主耶稣会为我们祈祷，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为我祷告。主耶稣体恤我们的这个需要。你软弱以为神不知道吗？以为神让你自己在那边受苦吗？当你不能够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自己要垮的时候，你祷告，神就给你特别的能力来度过了。啊，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会经历的，就是当你来到最低的这个谷的下面的时候，你觉得一片都是黑暗，你觉得是绝望的时候，你只要以信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看见了，以信心来向神祈求，主一定会怜悯你，主一定会怜恤你，主一定会把你举起来，让你继续的有力量向前走。主永远不会撇弃我们，主常常的顾念到我们的需要，你的痛苦，你的难过，你的境遇，他都知道了。当你有需要，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只要你肯来到他施恩宝座，他绝对不会拒绝的。这是我们从神所有的这个应许。好， sorry， 对不起，所以作为丈夫的你，如果你爱妻子的话，你要了解你的妻子，你要与她同甘共苦，你也要体恤她。另外一点，你怎么样知道你爱你的妻子呢？我们来再看这个经文，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作为丈夫的跟妻子呢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什么叫做生命之恩呢？就是说两个信主的大家都一起领受这个救恩，大家都一起走这条救恩的道路，大家都要一起的在神面前得到那个永远的这个基业。那这是何等的这个福气啊！两者呢都要同心啊来走这条道路。这是告诉我们要两心相连啊。结婚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在相识的时候，两个心呢是不同的， 两个是不同的。但是呢，当他们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认识的时候，他们的心呢就慢慢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当他们结婚之后呢，这个心呢，他们相共同之处呢越来越多，最好呢是两者都一起的重叠在一起。但是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这需要你常常的努力，常常的检讨，以致你能够两者同心。所以我们尽量说那两个心呢都能够相应相连在一起，印在贴在一起，就是两个都有同一的心来走这条生命的道路。那这是多么美好的。当我们讲到圣经讲到二人成为一体啊，两个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不单单是肉体上的这个成为一体，更加讲到我们这个心啊，两个人的心呢，两个人的思想，两个人的理想呢，都要有同样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这样子呢，你走起你的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你们都什么都很同心啊。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夫唱妇随，对不对？夫丈夫啊，他唱歌，妻子呢就随着，这就是他的意思，这个意思啊。中国人有这样子讲法，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两个人一定要同心。如果两个人不同心，他怎么样能够走这条道路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作为还没有结婚的这个信徒啊，必须要以信的结婚。那以信的结婚，那个要达到两者呢心心相连的这个可能性呢就很大。但如果跟一个不相信的，这两个心呢都是不一样的，一个走东，另外一个走西的，一个走左，另外一个是走右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信主的话，他们能够同心，慢慢慢慢他们心呢就连在一起的啊，这个是圣经的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呢，我们都要一起的，夫妻都要一起的同心，作为丈夫呢要跟妻子一同同心的教养孩子，一起同心的侍奉啊，不单单在教会中侍奉，在家中也是一起的来工作工做一些家务。你不可以说啊，就这是妻子的，这丈夫不做，不在圣经里面，妻子跟丈夫呢都要一同的来负责家务。但是当然有时要看这个情况啊，他们的工作怎么样。如果是丈夫需要全时间在外面啊，那可能他就比较少做一些家务。但无论怎么样，家务也是丈夫的其中一部分。到底有没有同心的处理这个金钱的啊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来到结婚呢，最大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金钱的问题啊。很多时候他们不同心呢、啊，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我，我怕你吃掉我的钱，所以我就把一点钱呢偷偷的把它收起来，怕有一天呢对方变心了啊，我至少还有一点保障。这是一般上的人的做法。但是如果你们同心，你们说我们两个人要一起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这个钱呢就是共有的，两者都拥有了，你不怕对方把这个钱吃掉，你也不怕对方把这个钱呢偷拿掉，因为你有信任，你有同意的心，这样子呢你就很放心的一起来组织这个家庭，一起来走这条生命的道路。那么也同心来讨论一些东西，当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肯听对方，不一定说丈夫一定常常对的，不一定说一定要听丈夫的这些意见，有时候妻子的意见，她的提议呢会比丈夫的更加好，那么就要听取对方，那就所谓的同心来建立一个好的家庭。这是作为妻子丈夫的，你要爱妻子，你就要跟她一起同心在各方面。她有时候她有一些啊，比如说啊要去某一个地方哦，比如说要去购买一些东西啊，你觉得不错了，可以陪他一起去同心。 虽然你有时候你有自己的一些节目，但是你为了要陪对方，为跟他一起同心，你就去，对不对啊？这样子呢，大家生活就很融洽。那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呢，是很美的，是很好的。很多人呢，当他们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他们以为结婚之后呢，就是永永远远的快乐啊 ，Happy Forever， 这是我们读这个童话故事的，对不对 ？Marry and they are happy ever after。但是呢，很多时候，当结婚之后呢，他发现到，哎，为什么有这个争吵？为什么有这个不同？为什么有这种意见？为什么有这种问题出现？他们有时候呢，活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会讲说：“我早知道啊，我就不要结婚了。早知道我就不要结婚。”但是呢，对于信徒却不能。如果你肯照着这些神的话语来跟妻子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到这个婚姻呢，是一个你生命上最大的祝福来的，是最大的福气来的。所以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么两者要心心相连啊，两心相连。那么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耶稣的里面，你知道吗？圣经这样讲的。你看啦，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耶稣里面，这种很密切的一种关系，你知道吗？换句话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主在一起讲话的，主离你就在没有离开你，就在你的心中，你要讲什么话你就可以跟他讲，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向他倾诉。主跟我们的关系是这么密切，但是问题说我们有没有抓着这个机会常常的跟他交通。我们跟神不是有一个极大的这个离的，不是的，因为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拉近，近到一个地步了，就在我们心中，就在我们周围。所以我们不跟神交通是说不来的，是说不过去的，要常常跟他亲近。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勇敢的来到他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带到他的面前，你可以跟他常常交通，你在路上你走路的时候，你也可以思想主耶稣，可以跟他谈话。你在床上的时候，你也是可以跟他讲话的，就是这样亲密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最后一点，丈夫到底有没有爱着妻子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一点。这边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这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要敬重他，这个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些是的，要敬重妻子啊，作为丈夫的敬重，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愿意给妻子应有的这个尊荣啊！啊，圣经给我们看到，在箴言里面12:4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啊！”啊，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所以丈夫 头上的冠冕呢，是好像这个妻子，妻子使丈夫得到荣耀，得到尊荣。那既然丈夫得到尊荣，他应该不应该把这个尊荣也给他的妻子呢？答案是，丈夫得到尊荣是因着妻子的缘故，妻子也因着丈夫呢 这种尊荣。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当两者得到这些荣耀的这尊荣的时候，最终呢要把荣耀归给神。好，当我们讲敬重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要把尊荣应得的尊荣给你的妻子。所以呢，作为丈夫的千万千万不可在别人面前羞辱你自己的妻子，讲她的坏话，千万千万不可以，因为她是你的荣耀呀，她是你头上的这冠冕啊。你羞辱她，你表示说啊，你看我的冠冕啊，这冠冕多么多么多么啊、难看啊，啊，我这冠冕是多么的可多么多么污秽、啊。不，你绝对不在众人面前羞辱她，你反而要在众人面前高举她，赞赏她，因为她需要被你建立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女人她有自我形象，如果你在丈夫的你肯肯定她，你肯赞赏她，她里头的这个自我形象呢就很强。她不会说我在丈夫面前好像是一个不可爱的女人，在丈夫面前实在是一个很可恶的女人，那不配的在人家面前抬头的。所以有些妻子呢，在众人面前呢就不敢抬头低头，这是不是很好的一种现象？那作为丈夫的，你要怎么样建立她呢？就是要你常常的称赞她，常常的赞赏她，这不是假冒为善啊，是应该的。比如说她做了一些菜，小小的事件事情上，你可以说很好，你做得很好啊！进来扫地，哇，扫得很干净啊！我们家里多么多么干净，都是因着你的这个努力啊！啊，他听着之后，他心里很舒服啊，是不是？那改次他扫得更加干净啊，对不对？这是正常的啊！如果你讲我做的东西做得好，我以后改次我做得更加好；你讲我煮的东西很好吃，改天我煮更多给对方吃的，这是这个自然的这个原理来的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这样的把敬重我们的这个妻子、啊、若是有成功的话就跟他分享。那么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常常与他相敬如宾呢、啊？相敬如宾就对待对方呢，好像一个宾客那样。那有时候我们作为夫妻的开始的时候，结婚刚刚说度蜜月的时候你还会跟他说很客气啊，但是后来结婚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有时候讲话呢就没有这个所谓的礼貌，没有所谓的体恤到对方的这个感受，有时候就是出声出语这样子的跟对方讲话。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要敬重我们的这个妻子，让你把当作是一个贵宾来的 VIP， 每一天在你家里一定 VIP 就是你的太太啊。如果你这样子对待太太，那太太真的是她就叫这些身份很不同，她自己呢也要很好的知道怎么样的来服侍在家中的这一个所谓的国王啊，王子，对不对？彼此的这样子的对待啊，你把我看作是 VIP， 我就把你看作是 VVIP， 是吧？你不把我当作人看待，对方就把你当作是禽兽人，是这样子的，就一种关系。所以呢，要相敬如宾啊，常常有礼貌相待，是吧？说谢谢。一些他做得好，说给你一些东西吃，说谢谢。不单单对待外面的那一种所谓的侍应生啊，他们送来东西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Thank you。在家中，太太把这个免费的这个东西送上你的面前，一声 Thank you 都没有，那怎么讲谈得过来呢？不对，对不对？不对劲啊！所以呢，要常常的欣赏。然后妻子呢，我相信如果他看到你这样子的话，他更加殷勤的来服侍。那讲到这个要敬重这妻子的话，敬重这妻子呢， 另外一点要讲到说，要珍惜他的同在，珍惜他的同在。你看在以弗所书5:29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哦，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你要爱惜你的这个妻子，好像爱惜自己的身子一样。这边叫保养顾惜，保养因为东西要卖得干干净净，然后很好的把它装起来。这是我们要对待我们的妻子，作为妻丈夫的，你要顾惜她，她是软弱的，她又这么样的为你付出，为孩子为家庭付出，你不珍惜她吗？说不过来。你不要给她，不保养她吗？不给她有好的食物吃吗？不给她好好的休息吗？说不过来。你要好好的珍惜她的同在，因为知道当她有一天离开了你，离开了这个家庭，那是很大的一个破洞来的，是永远弥补不上，弥补不上来的。再说他在的时候，作为丈夫的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珍惜，好好的让他能够享受到他所应有的这个福气，就是得到丈夫的爱，得到孩子的爱，得到丈夫的关心，得到主的这个爱。是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爱我们，主耶稣爱每一个他的儿女，他顾惜我们，他看顾我们，我们怎能不爱他呢？你的需要他都一一的够给你，你要爱主像主爱你一样。对不起，所以你有爱妻子吗？丈夫，你有爱妻子吗？这就是5点我们要了解的。第一，要了解妻子，你要先对她有所认识，更深一层的了解，知道他需要，按照他需要来对待他，然后要跟他一起同甘共苦，因为他跟你同住。他一结婚之后就跟随你在身边，妻子通常是很忠贞的，很忠贞的，他把你的心给了那个男人，他就一生的跟着那男人，你要跟他一起同甘共苦，体恤他，因为他是软弱的，他有需要你就帮助。那两个心呢，要慢慢的连在一起，这是很好的，这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他的精义来的，真正的意思。要不要敬重妻子，把他看作是最珍宝珍贵的，珍惜他的同在，而神就祝福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呢就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但要我们一起能够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让我们做丈夫的能够爱妻子，妻子也能够顺服丈夫。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叫我们这些做丈夫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蒙了何等的这个福气，因为你把这个最宝贵的另一半赐给我们，能够得到才德的妇女是耶和华的赏赐。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每一个信主的儿女，叫我们能够在婚姻上享受你所给我们的这个福气，也愿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你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主要让他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主要他们愿意来相信你，那他们就能够享受到主你所要 给他们的这个福气，特别是在婚姻上。主，我们知道在婚姻上许许多家庭因着没有正确的教导失败破裂，但是主，在你里面我们有这个保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有你的看顾，有你自己的保守。主啊，让我们做丈夫的继续能够学习爱我们的妻子，也让妻子也乐意地来顺服，叫整个家庭都能够成为一个馨香之祭献给你，作为一个也荣耀的这个见证。我们将交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